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星期一举行首场候选人辩论，能否决出高低引人关注。中国司法部公布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引起中国律师界的意见反弹。最后呢是专题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官媒揭露陈光标是否影射李元朝。好，首先呢是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日本星期一警告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空进行扩张性的军事活动，并指出周末呢有八架中国战机飞经该地区。好，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指有八架中国战机周日在日本冲绳本岛与宫古海峡之间的争议海域上空往复飞行，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周日紧急出动了至少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予以应对。宫古海峡位于日本控制的尖阁列岛以东，中国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并称尖阁列岛为钓鱼岛。菅义伟称，八架战机被认为包括两架喷气式战斗机、两架轰炸机以及两架侦察机。虽然这是中国战机首次飞经这一航道，但他们在空中进行长距离往复飞行时没有侵入日本领空。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25日对媒体表示，中国战机的活动是常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训练涉及的战机共40余架。菅义伟承认中国战机的飞行活动可能是训练的一部分，但仍表示日本将对任何侵犯日本领空的行为进行坚定的回应。
日本政府在进行我们自己的监视活动时，也继续关注中国军队的活动，他们变得更具扩张性且更活跃了。我们将在遵守国际法和自卫队法的基础上捍卫我们的领地、领海及领空。
中国经常派海岸警卫队船只在争议岛礁附近巡逻，平均每月都会出现几次进入日本主张领海的水域的情况。中日双方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会相互警告，各自都坚决主张对该水域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报道。
据香港媒体星期一报道，台湾民进党立委余婉如原定星期天到香港出席一个论坛并做嘉宾演讲，但是上个星期五得知签证被港府拒发。余婉如是蔡英文总统就任后第三位被拒入境的民进党立委，上个月邱志伟和郭正亮均被告知不能入境。曾多次进入香港的余婉如表示，这次在香港举行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是社会企业界年度盛事，很遗憾无法将他在台湾的社企经验通过这次论坛分享。美国和韩国星期一举行海上军事演习，随着朝鲜核威胁的增长，这一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日益增强。在韩国东海的一次海上行动中，配备防空和反潜艇战备装备的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克航空驱逐舰呢进入了韩国驱逐舰、潜艇、反潜艇、直升机和飞机参加的演习。东海呢也被称为日本海。驻韩美国海军部队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组织这次联合海上军演是为了展示美国军事盟友防范朝鲜无端侵略行为的不可动摇的力量和决心。上个星期，美国从关岛临时调遣了两架 B-1B 轰炸机，并派遣这种有核能力的飞机飞临朝韩边境附近。朝鲜的金正恩政府继续无视联合国对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的禁令，以及今年实施的增强的国际制裁，这个月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和几次导弹发射。哥伦比亚政府和一个全国游击队组织将于星期一签署一项最终的和平协议，从而结束西半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叛运动。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形容说，这意味着最初受古巴和前苏联意识形态影响，对西半球民主体制发动的最后一场全面游击战就此结束。 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军之间的冲突被认为造成了逾25万人丧生，至少500万人流离失所。哥伦比亚革命军的资金主要来源是非法的可卡因产业，16个国家的首脑以及20多个国家的外长，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预计将参加在加勒比海港口城市卡塔赫纳会议中心举行的签字仪式。星期一，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的首次总统辩论，据估计呢，有可能吸引1亿观众，届时人们将有机会对首次同台的候选人进行评估。这次辩论对两位候选人呢都利害攸关，观众们不仅要留心他们所说的话，还要留心说话的方式以及候选人对彼此的反应。这场辩论呢将成为川普的关键时刻，最近几周他缩小了与民主党克林顿之间的民调差距，部分原因呢是他显得比过去更加自律，并且把重点放在了他的中心议题方面。就克林顿而言呢，他期待通过这次辩论安抚他的支持者们，并推行他提出的希望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经济的信息。正如他最近在福州奥兰多的一次集会上所说，我们都是有价值的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重要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晚上美国东部时间9点，也就是中国的北京时间上午9点，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要进行第一次电视辩论。这次辩论呢，之所以被称为美国选举中的世纪辩论，是因为两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都具有历史重要性。克林顿是第一位主要政党的女性候选人，如果上台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而川普呢，则是历史上第一位毫无从政经验与政府工作经验的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如果他当选，将是第一位完全的局外人入主白宫。美国之音的龚晓夏呢，今天就要前往纽约长岛的辩论现场为大家做报道。在今天的晓夏看美国节目里呢，他要在临行前先为大家做一点铺垫介绍。晓夏你好。
徐博你好。
那么这次辩论预计会有多少人来观看？它对这个总统大选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早上的民调就说70%到75%的人都说他们要看，结果把今天晚上本来是非常热闹的足球那个美式足球赛吧给压了下去。
我也肯定要看，
所以1亿人要看我那个今天晚上我要赶着现场去看，所以现场什么热闹我都在那，我到时候会现场报回来。
那么两位候选人在过去1年的竞选活动中呢，我们看出了表现出他们许多各自不同的这个特点。你先给我们谈谈克林顿的长处和短处，以及他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辩论策略呢？
希拉里·克林顿在政坛上30多年，非常非常有经验，从阿肯色的第一夫人做到在白宫做了8年第一夫人，再做参议员，再做国务卿，他对事务非常熟悉。他这个人的个性啊，就是一个好学生的个性，从小就是好学生，所以很多很细致的事情他都会关注到。比如说他大概会知道世界上所有主要应该是可能很小的国家不知道，但是所有国家的那个领导人的名字。你记得上次有一次辩论的时候，有一位候选人说不出巴基斯坦总统的名字，成为一个笑话。但是希拉里·克林顿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他这个经验和他这个人的另外一个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比较稳定性格的人，就是说没有那种大起大落，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很高兴，失落的不得了的很失落，而且他也没有很多。有时候女性候选人会犯的错误呢，就是显得过于的感情激动。 在所有这么多他从政中，大家只记得他流过一次眼泪，那是2008年那个一月份，在新罕布什尔辩论的时候，他面对奥巴马总统还有其他四位候选人，他当时就说了一下，他说我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当时眼圈一红，谁知道那一次唯一的一次这个女强人眼圈一红吧，却给他带来了很多选票，他把那个州赢了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长期的希拉里这个从政的时候啊，我们就能看到他一方面是经验非常丰富，他另外一方面呢，他个人是没有大起大落，不太流露感情，所以这里头呢也就有一个负面。因为这个负面，所有正面东西都有负面的结果，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长期从政经验，你有经验呢也会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那么呢，他的对手会揪住他很多从政时候犯的错误，比如说利比亚大使在那个前2012年911的时候被在叙利亚在利比亚死就被打被杀害，比如说这个整个利比亚这个局势是在克林顿任上这个搞得就是非常一团糟吧，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他的这个电油门的事件等等等等。因为他经验多，他从政时间长，他就会有很多很多错误被对手抓住。另外因为现在美国选民中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普遍的一个印象啊，就是他这个比较冷，是一个冷的很算计的人，尤其是他不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因为电邮啊什么这种从政长的人吧。后来我就记得有一个笑话，说美国人说哪撒谎者都要下地狱，只有两种人除外，一个是房地产商，一个是政客。所以这个中间笑话是归笑话了，但是呢就是说他从政时间长了，也留下了非常多对他不利的记录，所以这是他的长处和短处。
好的，那么接下来看看川普，川普他有哪些长处，有哪些短处，他又会在辩论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这次辩论之所以好看，就两个候选人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很多方面，不是说一个太好，一个非常好，一个不好，而是说差别非常的大。那么你要看克林顿呢，他肯定会打他的从政经验，我很有经验，我能够控制住这个局势。但川普呢会打他局外人，我们都知道，就是民主党已经执政八年了，那么在这八年中呢，当然政府也犯下了不少错误。但在这个期间，我们看到执政八年的民主党呢，就是川普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他跟这个当局犯的错误没什么关系。他今年呢，这个整个局外人在选举中呢是比较得到这个，就是很多那个平时不投票人比较得到关注的，所以川普会打他的局外人身份。川普的一个大弱点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性情中人，说不好呢他就会说一些就是很过激的话，也而且也是他对事实并不熟，所以可能犯不少事实上的错误，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看点。所以今天晚上我在现场会给大家报道，那个大家千万记得，美国之音会有这个同声传译啊，有同声传译看辩论。我以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机会，所以呢，翻译也很不容易，但是呢，就会非常精彩。所以看不懂英文的听众观众的，请他们就上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络和 Facebook 什么社交媒体来看看这个同声传译，当时美国民主是怎么进行的。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的分析和介绍。美国之音呢，届时将进行同声传译的转播，首次辩论的这个实况。以下的这个几个网址呢，我们都能看到 ：www.voachinese.com、www.facebook.com/voachina、www.youtube.com/voachinese新闻。好，请大家不要错过，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精彩节目。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司法部近日公布了2016年9月初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其中呢增设律师事务所管理责任，要求律师事务所呢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实施六类行为，违者将遭行政处罚。新增的这个监管条款呢引起中国律师界的意见反弹，另外中国百名律师签名的要求全国人大立法惩治践踏律师辩护权犯罪行为的公开信事件呢仍在发酵。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广州的葛文秀律师来为我们说明。葛律师您好。
哎，你好。
我们来看一下新管理办法中的几项规定啊，其中呢包括要求律师事务所不得放任纵容律师，以及啊，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借个案研讨之名来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等等这些行为。那么这份新的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号开始实施。葛律师，作为一名职业律师，您如何看待新管理办法中对律师事务所所提出的管理责任呢？那么这些规定将对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管理办法呢，就是我们认为呢，它的这个出台它这个动机啊，这个是我们认为是非常不善良的，是吧？另外关于这个他要求律师事务所这个对律师这种管控，这样的方式进行管控，我们认为它也是一种违法的方式。这是因为作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和这个律师之间呢，它是一种这个平等主体之间这样一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呢，只要律师他的行为呢，就说是没有违背国家法律的规定，那么作为律师事务所，它本身实际上应当能起到保护律师这种职业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那个司法部呢，以这样一种方法呢，要求这个律师事务所对这个律师的一些这个职业行为，包括一些言论行为等等，进行这个钳制，用这样的方法在对律师事务所进行那个约束，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违法方式，它本身就违背了律师法的规定。这个办法我认为它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它实际上它也很难行得通。因为由于它的违法性，它不得人心，它很难它会行得通。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中国100多位律师9月18号发表的联署公开信。那么这份公开信呢，我们看到促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中呢要增设妨害辩护罪。那么葛律师，您是这份公开信的第一位签署人，请您介绍一下你们发表联署公开信的背景以及目前征集到的签名情况。
好，这个背景呢，主要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吧，在这个中国的刑事诉讼领域这一块呢，它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非常荒唐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严重的剥夺公民辩护，非法的阻挠干扰律师进行辩护工作。这种这个方式呢，主要是在这个公检法这个领域里边出现的，我们认为是非常荒唐的。而且呢，就是他的这个违法的行为呢，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是吧？非常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是吧？就是，就以去年发生的这个案件吧，在709在天津发生的这个案件吧，我本人就是那个其中的这个辩护人啊、一个犯罪嫌疑人辩护人。那么呢，就说是从我本身的经验，从发生这个案件开始，去年这个10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的8月份，8月1号，在这个天津开庭审判，我作为他其中的当事人的辩护人，从来就没有会见过这个他的这个我的这个当事人，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有的当事人呢，一直到开庭之前也没有得到这个这办案单位的通知，就说这个人对这个人的强制措施的通知，的拘留啊、逮捕都没有。啊，这个人就失踪了啊，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这种对这个公民这个辩护权的剥夺，对律师这个辩护权、职业权利的剥夺，简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这种程度。他是我们感到就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 享有辩护权、有权获得辩护这种规定，完全是空话，是吧？完全是废纸，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
好，我们感谢广东律师葛文秀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下面呢是时事大家谈的论坛节目，我们首先做热点快评。美中近日合作查处了辽宁鸿翔实业有限公司涉嫌帮助朝鲜发展核项目的案件，逮捕了公司法人代表马晓红。美方欢迎中国根据美方提供的证据查办违反联合国决议同朝鲜做生意的公司，但同时指出北京当局还没有应美国的要求出示有关资产冻结和犯罪调查的文件。美国官员表示，现在判断北京是否在严肃打击涉嫌跟朝鲜核项目共谋的个人还为时过早。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在讨论正式话题之前，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呢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热点快评。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一位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欢迎两位嘉宾。观众朋友们呢还可以通过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今天我们热点快评的题目是助朝鲜发展核武，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鸿翔实业公司呢，它涉及的是一个简单的走私案件，还是背后有更深的背景、更多的故事呢？和平先生，首先来啊，请您看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主要的背景是中国在朝鲜上的立场，它的目标是有多层性，它跟美国不一样，跟日本不一样，跟俄国不一样，跟南韩不一样，啊，跟北朝鲜这个朝鲜自己本身的目标也不一样。正是因为中国这种多层的目标，使它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面始终呢是扮演了多层的角色。一方面呢，他希望能够北京朝鲜有一些捣乱，有一些捣乱的话呢，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呢，真里面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当年的六方会谈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完全由北京来主办和主导的，其他人只是一些配角而已。当然这个事情六方会谈后来无疾而终，但是中共的基本利益目标呢没有改变，就是说一方面北韩要有所捣乱。那么呢，这个中国在里面扮演某一等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如果北韩这个捣乱过大，你看北韩自己本身的危机这种失控，那么难民的危机这个核武器设施所建立的造成在中国的核污染或者是某一等核威慑或者是一等如果北韩这个战争的谈判 跟这个美国直接达成了交易，那中国的角色呢也会降低。
嗯
啊，那么这个北韩如果这种完成了和这个南韩的统一，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威胁也会加大。但是北韩的问题如果非常严重，也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中国从战略意义来讲、意识形态来讲，也需要这么一个小老弟呢，这么一个愚蠢的、残暴的、这个经济困难的、这个四面楚歌的这么一个小老社会主义的小老弟呢，来证明中国呢还不至于那么残暴，还不至于那么糟糕。所以中国的这个里面的意识形态目标、战略目标、经济目标、这个军事目标都非常。都成啊、非常复杂，所以中国的这个角色呢也在这个里面就是转来转去，有时候他会支持这个联合国对北韩的这个制裁，但是有时候他又在背后面呢成为北韩的最主要的这个支持者。如果没有这个北京的支持，那基本上北韩就是崩溃，就是它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或者随时来临，所以中国的角色是比较多层性的。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晓红呢，他2000年创办鸿翔实业以来，与朝鲜的贸易额达到数亿美元，并且向朝鲜出口了大量包括核原料在内的这个敏感商品。那么这些都是联合国决议明令禁止的，所以外界就怀疑说做这种生意啊，没有官方的管道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就是像做这类的刀尖上的生意啊，刀尖上舔血的生意，一般来讲都有这个深厚的官方背景，甚至是特殊部门的背景。像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情报部门，它的这个使用的人员中间有一类就叫商干。这个马晓红是不是这样的身份，我现在不能判断。但是我觉得可以高度的怀疑他的这种身份，而且中共和这个和朝鲜的这个关系啊，特别是能够出口大量的这个核材料或者核原料这类的这个生意，我觉得不是一般的生意。那以中共这样一个这个高度集权、高度监控一切的这么一个政权来讲，他不可能说马晓红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没有人知道，直到说美国方面提出来了，中国才去查。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当然，马晓红，你要说他从一个原来一个商场的一个小工人，然后变成一个国营企业的这个经理，然后又自己创业，这个十几年的功夫，现在把生意做到这么一个规模。当然如果我们不考虑他的其他层面的背景，那当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的一个励志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太离奇了，只有这个就这一类的生意，只有有官方背景的人才有胆量，才有这个能力，才有他的人脉去做。所以马晓红本人他不但什么有辽宁省人大代表这样的，还有什么杰出女性啊，她还有一个称号叫优秀共产党员，所以她一定是党的人，而且是党的优秀的这个成员，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她肯定是有保护伞的。当然这个事件被曝光除了美方提出的这些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辽宁政坛正在面临地震。那么爆出这个马晓红，可能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中共官场内部的权斗。
好的，
谢谢。
好，我们感谢和平和张立凡先生的点评。休息一下，我们回来讨论时事大家谈的正式话题：揭露陈光标，影射李元朝。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有争议的企业家和慈善家陈光标呢，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与中纪委关系密切的政经刊物财新大篇幅揭露，名为中国最大的慈善家的陈光标，其实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陈光标到底是中国的首善还是首骗，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11年，中国官媒呢就曾经揭露过他诈捐、造假等各类丑闻。但值得注目啊，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媒体揭露的这个方向，从陈光标的商业模式转向他的政商关系，重点放在他与一众落马高官的关系方面。那么，陈光标之类的骗子在中国不足为奇，但陈光标现象却引发人们深思，为什么如此简单粗暴的一个欺骗手段呢，竟能横行一时，还获得舆论的大力支持？陈光标如何结识高官，为自己的行骗之路寻求保护伞？中国官媒此时披露陈光标的政商关系，是否意有所指，矛头指向他身后更大的后台呢？那么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先来看看陈光标的这个一组照片，我们看到他模仿雷锋，模仿周恩来为煤矿工人代言，宣布呢要收购纽约时报。他表示呢，就是要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让人们都注意我，从而呢达到他的目的。他种种高调的这个表现，让他一度呢获得中国首善的这样一个光环。但最近网易、财新等媒体的揭发显示，陈光标这些年来的所谓慈善，不仅远离成熟的慈善方式，更包括许多谎言。那么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了，这种庸俗、虚伪、低劣的所谓善举，为什么能够一度在中国大行其道，让他成为中国首善呢？首先北京的张先生，请您发表一下看法。
这个就是因为实际上陈光标的这些个做法、这些手法、炒作的手法，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体制的这种宣传手法十分的相似，或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他也只能在这个现有的这种体制之下，他才能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中国的首善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大慈善家啊，一个公众人物。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体制本身，你回想一下，当年他也是有很多的承诺，他在得到这个政权之前，他也有大量的承诺。要这个实行宪政，实行民主，要搞普选制，要一人一票，等等等等，各种的好话都说尽了，那然后呢，他才能够得到政权，因为大家拥护他呀。所以这个手法上啊，这个我觉得，陈光标他是借助了中共这个宪政这个体制的这种宣传手法，他才能够欺骗这么多的人。也是就说明我们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我们太容易相信这些骗子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报应也一点不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好的，
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有什么样的所谓的首善，这是一个道理。
好，
谢谢。
那么我们也不要过低估计中国人和媒体的智商。其实我们看到呢，媒体从2011年以来就一直呢有质疑陈光标诈捐、造假等各类丑闻的这个声音，但是他却总能逢凶化吉或者躲过质疑。那么他所依靠的主要是什么呢？纽约的和平先生。
依靠的就是这个制度，依靠的就是这个社会。张先生刚才讲了，陈光标不仅是中国的一种现象，陈光标就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这个体制就是陈光标。陈光标就是中国现在这种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商人的一个化身，或者说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些化身。你说陈光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吗？他所有的行为都是骗子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啊，所以今天现在都是对他落井下石，开始揭露他的问题。其实陈光标的行善全部是假的吗？不是，他有些行善就是真的，有些行善就是有人得到了他的好处。但是他又是不是个骗子吗？他在至少在纽约，我看了他的行为就是一个骗子，不但是一个骗子，是一个小丑，不但是一个小丑，而且是个暴发户。但是这样一等形象，中国的政府难道现在不是的吗？现在的这个国际商人也不是的吗？早几年我看一个纪录片，一个采访的一个档案片，就是中国的首富接受这个 CNN 的采访，他在私底下如果聊天讲这句话，我觉得都无所谓的，私下聊天嘛。但是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直接跟 CNN 的记者说，他说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讲一讲，他要不要把 CNN 卖给我啊？这样一等张狂，这样一等嚣张，甚至是这样一等没有修养，是中国商人的普遍的心态啊。这样一等陈国标的一等行为，如果没有这种政府的基本上作为一等支撑，如果是一个中国是有一个独立司法的一个国家，如果是中国是一个真正有一个媒体的一等独立的市场，那这种现象它可能会有的。这等人坏人在西方不是说没有，但是坏人能够成为这个社会上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他得到这么多的奖罚，他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他得到了这么高的这个荣耀，而且持续这么长这个时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是不可理解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他都是真的，但如果他造了一次假，他的信誉就会垮掉了，至少他要赔礼道歉，至少他要忏悔，对吧？或者说他要受到法律的追究。那陈光标什么都没有，陈光标什么都没有，对吧？他每一次都是这种就没事了啊。媒体的这个方面的揭露也是有限的，虽然有一些有理想的媒体工作者啊，一些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在中国也有，但是这等人一非常非常之少，非常罕见。第二个就是极少有意识的勇气和意识的专业精神，这个媒体一旦受到上面的这个组织上的控制，马上就无声无息了。所以中国的这个独立的媒体是不可能看好的。在这样一种得不到市场的保障，也得不到这个法律保障的情况之下，所以陈光标你揭露他一下，现在的今天的问题也是这样。如果中央或者是没有一个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陈光标这个事情也就可能不了了之。如果权力斗争需要的话，那陈光标成为一个炮灰，那太隐匿了。
好的，
因为他做了，即使是做了99件善事，只要有一件事情涉及到欺诈，有一个事情涉及到造假，那你足够可以治他，对不对？陈光标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善人，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但是他即使是他所有的心地都是善良的，他所有的举动再者都是出于这个慈善的目的，但他只要有一个事情是造假的，他至少要为此道歉，或者是要受到法律这个纠正。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一锅粥，稀里糊涂啊。那么政府也是这样，国际商人也是这样，中国的商人现在是大家都在追究陈光标，我就看一看现在的首富值得追究吗？现在到处张扬的这个马云值得追究吗？谁都经不起追究，这就是中国社会看党需不需要追究你。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有观察人士就是这样认为，说把陈光标的商业模式和骗局坐实在他的政商关系之上呢，是理解陈光标现象的一把钥匙。他的假慈善真炒作，他的荒谬怪诞之举，他总是带有一点小丑模式的这样一个行为，种种低劣的炒作呢，居然能够大行其道，都是因为他有官方的保护伞。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保护伞肯定是有的。那么这个我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位这个媒体人，现在也是在做公益的，就邓飞先生，他就谈到也几年前关于这个起底陈光标的一些个文章就被这个官方封杀掉，不许发。那说明在那个时候陈光标是有利用价值的， 或者是它后边是有保护伞的，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权力斗争，刚才和平先生讲了，它的这个保护伞不灵光了，或者呢有权力斗争的需要，要把陈光标当作一颗炮弹打出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陈光标才会被抛出，所以他的这些个慈善啊，这个我们当然看啊，任何这个做慈善，他肯定有一些东西他是要真做的，他实际上陈光标他这个就是一个真真假假，但是呢假的成分多，真的成分呢也有。还有呢，就是他这种夸张啊，他这种荒诞，这个很像是现在的这种宣传炒作，就这种夸张程度啊，这种是标准的一种中共的一种宣传模式，而且呢还很有一种暴发户式的这种特征，就到处去撒币或者到处去这个显示自己有钱，这一套东西我们看和现在行。官方的行为形成了一个对照，就这个对照看得很清楚，都是这一套模式，我有钱，我显示我有钱，我这个炫富，然后呢，我给你们撒点小钱，让你们感恩，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大头、真正的利益肯定不会给你们，
嗯，
普通老百姓，这个就是现有体制。给陈光标这一类人所带来的好处，那么当然他背后的这个政商关系现在目前开始曝光，但是能够曝光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得看。
好的，
谢谢。
我们一会儿呢来着重讨论陈光标背后的这个政商关系问题，先来接听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啊，我们看到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能听见吗？
请讲。
喂，
请讲。
这个呢，我认为啊，像像陈光标这类的人物啊，他就是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他有一个很肥沃的土地给他们生存。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政府，一个专制腐败的中国政府；再一个是我们老百姓那种愚忠、那种善良。所以说，这两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生很多贪官，而且杜绝不了的贪官，而且很多诈骗犯、高级诈骗犯，那个跟那个当官的是勾结的，他们是很邪恶的。然后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像那个陈光标这类的人啊，那个打伤人了哈，那种诈骗犯啊，他们呢玩了多少女人了？跟共产党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啊，真是欺压老百姓了、啊。玩那个下属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哦，你好，我觉得话过去的话，经常批斗老师啊，批斗那个知识分子啊，我觉得陈光标作为一个慈善家，他无论怎么样，他还算是个慈善家了。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觉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美国这边也不要全面否认陈光标。虽然可能有些地方他有自己的地方，但是他把钱给穷人，他总比去给那个贪官污吏啊，给广告商要好吧？虽然说他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商业，但是他不赚钱的话，怎么又去做慈善呢？对不对？然后我想问一下专家的话，那个陈光标他具体有哪些真正就是做实的那种诈骗的行为？我想请教一下。
好的，那么我请两位嘉宾呢来回应您的这个问题。首先是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
哦，必须要他在纽约，他说是一个联合国授予他一个什么什么奖。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人日，那个完全都认为是欺骗的啊！我们也接触了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啊，他也承认了，当时他们这个机构里的人还把这个参与陈光标这个欺骗的事情的人呢，给把他们从会里面把他开除了。他在这个纽约曼哈顿的这个表演，给这个流浪汉发钱，到后面也是不了了之。所以这种欺骗的行为，对于一个慈善家来讲，他首先是一个慈善形象。我前面讲了，你做了99件慈善的事情，只要有一件事情违背了这个信任 除的一个事情是采取欺骗的啊，那么其他的行为首先不重要了。
嗯，
首先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欺诈行为啊。那么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一辈子可能是善人，他在这一刀把一个人给杀了，那我们对于他来讲，那个善事还有意义吗？那杀人的事情才变得真有意义。那我们为什么会批评中国政府像一个陈光标？为什么批评各很多商人也像陈光标呢？你的难道不是的吗？现在很多朋友就跟我说现在政府挺好的，你看帮助农民解决了很多问题，农民的健保或者是有一些低保我们也在解决。我说这个事情你就想一想，就像你给了我2块钱，但是身体你口袋里还有10块钱都是偷了我的，你这个给了2块钱有意义吗？中国大部分的政府烧挂了这个民众的这个钱用来干什么？就建立一个他党的军队啊，国家都没有军队，就建立了他庞大的政府系统，官僚系统是政府这个老百姓，对吧？他建立了这个各个阶层按照他级别的这个享受的程度的阶层，各个官员的腐败生活，那个银行回头给你农民几十块钱，你觉得这个钱还是给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衡量一个政府，衡量一个商人，或者是衡量一个慈善家，关键是看他的行为有没有受到法律的或者是舆论的正常的监督。那么陈光现在这个现象，他最大的问题是既没有受到媒体的正常长期持续的监督，也没有受到这个司法的有效的这个监督，没有一个司法机关根据媒体的报道进行立案调查，到现在为止才行这个揭露出这个问题，那么当地的司法系统有没有宣布进行调查呢？都没有啊。
好的，
对吧？因为上面还没有下指令啊，中央还没有来通知，来了通知，那陈光标10个陈光标都被抓起来了。
好，
所以这个陈光标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那么北京的张先生也请您呢简要回应一下湖北邓先生刚才的问题。
完，这些其实媒体都已经很早就质疑过，比如说像这个地震。这个说是陈光标怎么亲自背出了多少个人，他派了什么60台这个重型机械去驰援，然后背出300多具尸体，救出13个孩子，这个其实就是子虚乌有，那就是一种炒作。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一个呢，他比较善于利用形势，利用这个舆论的焦点来这个炒作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迎合官方的口味，什么假扮雷锋照个相啊，什么什么按周恩来的形象塑造自己了等等等等，他比较善于搞这类东西，取悦官方，所以呢取悦公众，取悦官方，这个是他行骗的这个主要手法。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讨论，来看看最近网上流传这样一幅这个照片。我们看到这是陈光标呢和他的太太同两位时任中国领导人的合影。一位呢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令计划，现在已经是死老虎了。但目前仍在位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赫然出现在陈光标的旁边。纽约何先生，您怎么解释这幅照片？
这不是影射了，这是明示了，对吧？就是等着明显的把这现在要收拾这个李元朝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抓这个陈希同被判刑了，在揭露陈希同问题或者是这个北京某一个商人的时候，把陈希同跟邓小平在一起亲切交谈的照片放出来，对吧？可能吗？当你如果要抓这陈良宇已经被审判了，抓上海的一个商人，然后把陈良宇和江泽民亲切交谈的照片放出来，可能吗？所以现在令计划和这个陈光标各等各样的照片都可能会出来，而且呢这个中国城的媒体也好啊，官方啊，都是做这个剪接功夫嘛，你可以把旁边的李元朝剪掉嘛，对不对？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等合成的这个照片嘛，你也可以明确的标明出来他们是某一等合成的标配嘛。你这个时候把一个堂堂的这种词啊，真的是不能用。什么堂堂的刘少奇，什么国家主席，他什么堂堂的，对不对？现在今天堂堂的国家副主席，其实也不是堂堂的，刘云也谈不上。但是李云草毕竟还是政治局委员，毕竟还是没有被抓起来，把他的照片这么跟令计划放在一起，这个不是太明显了吗？
嗯，
啥都知道，对不对？所以收拾这个李元朝 是不是这一次抓陈光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再怎么收拾这个李元朝，也许李元朝已经进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很快被抓的一种状况，也许李元朝的政治敌人就是想利用这个事情给了进一步干掉李元朝的提供一个炮弹啊，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这个很明显就是要收拾李元朝了。
嗯，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网上啊有人通过这个 YouTube 发来这样一篇啊评论，这是啊 Ed Choi。美国之音中文网呢，他啊这样说，他说这一次啊，媒体广泛质疑陈光标，首先是由网易和财新发起的。从媒体背景来分析呢，有人预测背后有政治力量较力的这个结果。那么他也问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质疑陈光标呢，是不是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序幕？刚才呢，和平先生呢啊。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也有人呢认为说，这幅照片，刚才何先生啊解释评论的那个照片呢，也不排除这里有拼图的这个可能。那么北京的张先生，北京舆论界是如何看待啊这幅照片的？是如何看待陈光标和李元朝之间关系的呢？
我觉得首先这李元朝。这个把李元朝和陈光标联系到一起，这一点呢，可能作为一种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征兆，这个是很明显的，大家可能都会认同。啊，至于具体到这张照片呢，其实我觉得是很可以质疑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室内照，但是呢，这个李元朝明显的穿的是。外头还穿了大衣，
嗯
啊，这个其他几位都是室内装，唯有李元朝是穿着大衣，而且呢，他的两手是插在兜里的，啊，显然这个李元朝这个形象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他和旁边的人这个袖子的边界不清晰，所以也有人分析呢，就是说这个照片是合成的，啊，我也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这个。确实李元朝的着装和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做派和这个周边的人都不协调，
嗯，
所以但是我觉得真正要关注的不是如何来这个解读这张照片，而是这张照片它所反映的一种这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走向，所以现在可能李元朝有可能会被锁定成为下一个这个权力斗争的目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李元朝本身可能也不是没有辫子可抓。
嗯，
那么此前我们知道这个关于李元朝的豪宅的问题曾经有过流传，而我本人也听说过这个李家在北京郊区的昌平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地产项目。
嗯，
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觉得。肯定如果要想搞倒谁，只要想搞倒他，这个抓他腐败的辫子是一定有的。
嗯，
所以这一点我想可能是真正我们看这张照片可以解读出来的信息是这些。
好的，
谢谢。
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请您发表看法。山东的孔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嗯，
哎，能听到吗？
好，请讲，抓紧时间。嗯，
这个陈光标是骗子，这个我认为这很正常，这是新常识，也是旧常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骗，不骗怎么能够存活更长时间呢？正因为骗，苏共完蛋了，中共呢也在完蛋之中。谢谢，再见。
好的。下一位，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三个事儿。
嗯，请。
我对这两位嘉宾我表示敬意。
嗯。
这个和平先生啊，他我听了很多他的做嘉宾，我听了他很多的发言，他讲的特别深刻，很正确。那个张立凡呢，我就认为他如果他就我就感觉他现在能在这儿发言。在北京能说出真话，我感到是一个奇迹，我希望他以后多保重。
嗯。
第二个我就说这个 陈光标啊，他是一个小丑。
嗯。
他到美国就是到处撒钱，他为什么这个中国这么多穷人？那个比方最近爆出一个那个杨改兰一家多口，因为贫穷就都自杀了是吧？就是发了那么多惨案，这个他为什么不去救济？
嗯。
另外我在电视上看周立波，就是咱们有个名人也是到很多那个贫穷的地方啊，看那个还有最近网上那个传的很多那个大凉山的那个孩子那个照片，那个不能上学那孩子很贫困的孩子，对，就是这个照片看的特别
好的。好的，
所以这
那我们呢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中国农村还有许多更贫穷的现象，陈光标应该把这笔钱呢不要到国外去撒，应该拿到国内。那么有分析文章就认为呢啊，与中纪委关系密切的这个财新目前再次起底陈光标，并把矛头直指他构筑的这个权力保护网，不会是偶然的。中国政坛呢有可能再起波澜，刚才我们都有分析说矛头呢有可能直指李元朝啊。纽约何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政治吧，就是权力斗争嘛，就是利益的不同的分配啊。这个是在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和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民主社会的权力斗争呢，往往是通过媒体的公开的揭露，因为媒体是个独立的力量啊，往往是通过司法的这个审查，因为司法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啊，也通过呢这个一些常识性的行为，比如说选举。啊，把一些问题给互相揭露出来，就像现在川普和希拉里互相揭露、互相批评、互相这个监督啊，也可以通过其他更多的程序呢，让政治家的行为尽可能的让这个民众知道啊。那么民众如果始终处于一等监督的状况之下，那么这等政治权力斗争它就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它不会恶性到突然一天我们发现哦。李卢副主席、李卢副统帅，终于是要阴谋诡计，最大的一个人，最大的一个野心家，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吧？也是最大的这个公贼啊，也是最大的这个野心家，
嗯，
对吧？那其实这等东西、这等规律，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对吧？这个30年来还发生的少吗？对吧？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那么嚣张的参与这个六四镇压，对吧？结果怎么样？陈良宇，对不对？那么一个拼命的这个想往上爬的一个人，拼命想表现的人又怎么样？
嗯，
对不对？薄熙来在曾经做出了一番成就啊，他唱红打黑，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啊。但是呢，这人怎么样？他是他怎么就怎么样？现在权力斗争在中国的残酷性和爆破性，我们现在人民只能是看到表象，我们人民不知道。这个习近平这阵会不会收拾这个江泽民？这阵会不会收拾胡锦涛？或者是习近平这阵有一天头也被旁边的人收拾？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呢，谣言满天飞，谣言呢往往有它的合理性啊，对吧？所以我们在现在这种情况啊很难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一次权力的瓜分啊成为一个党代会的时候，化身为一个字。集中全会的时候，他这个权力斗争就极其激烈，因为这次不仅是真就是常委的班子，各级班子都要重新布置，所以大家就忍不住你死我活了。
好，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啊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候选人辩论，希拉里川普首次碰撞能否决出高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